第十七章。今天主日学，我们希望从列王记下十七章来看一些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这一章里面讲的重点在于北国以色列亡国以后有些什么现象。亡国的原因他们说明了一下，亡国之后人还是没有学会功课也说明了一下哈。有些比较不重要的我们简单读过去就可以。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好，亚述王攻击以色列人，攻击以色列国，然后呢就攻取了，就把以色列亡掉了。亡掉了以后，在第六节的下半句，那么他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旁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被放逐了。你看到住在以色列地方的原住民被移到其他地方去，然后你又看到其他被亚述征服的民族，有的被移到这里来，这种民族的迁徙是很费事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让民族脱离他们土地的根，然后让他们在脱离了以后比较好控制，比较好统治，就把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这本来是有一点残忍的做法，让人离开他自己的乡土是会难过的。不过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甚至对其他民族来讲，这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强迫你移民都是能考验磨练出人的韧性来的。那么譬如说汉族在过去移民到南洋，移民到美国去打工做猪仔很辛苦，但是在那里奋斗之下呢，磨出了他们的韧性，也磨出了他们在异地生活的能力。那美国更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在移民成功之后，这就国家就强大了。而以色列人的移民移到不同的地方，也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们移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好像不太会被同化。各位，我们华汉人也很难被同化，但是汉人到了美国，到第二代也就开始被同化，第三代大概也就中文都不会讲了，看到奶奶爷爷也只好讲英文了哈，就到第四代大概就完全忘记了。虽然很多人，我们华人已经是血统种族观念很重的民族了，尚且如此，以色列或犹太人呢却克服了这个现象。好或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在以斯帖记里面，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要灭掉以色列人的一个理由，他没有提出以色列或犹太人的名字，灭掉他的理由就是这一群百姓不跟别人来往，孤立的，比较孤芳自赏的。这可能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特性，犹太人尤其有这种选民意识。同样这样的意识，我不跟别人来往，我要保存自己的本色，有好有坏，那么容易成为一种种族主义。但是也可以是，如果是正统的信仰，他们保存得很好，也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华人也是一样，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特性是好的，但变成一种种族主义，排他，自大，封建保守，就像有些时候唐人街在美国所显出来的。殷海光先生是说这是无源的水，就是没有根源，他们的水会枯干的。好，简单的讲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很难被同化，到每个地方 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会堂、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风俗文化。那今天好像不止以色列人了，回教徒也不太容易被同化。我们容易被同化的常常是最糟糕的部分，包括回教徒，你可能很快的学习色情或社会上的不好的风气，但是呢，信仰的表面保持下来了，这个是最不好的。你保有你的信仰的表面，却没有实际，没有心灵，那是最不好的。那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也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情形。耶稣说，骆驼就吞下去，蜢虫就滤出来，意思是因小的事、表面的事、不重要的事我们持守，而内心真实却没有。好，这个是亚述把以色列移民到不同地方，我说明一下。那对基督徒来讲，尤其在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你更是看到，当教会被逼迫，逼着他们被移到不同地方去的时候，产生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到之处福音就传开了。那么上帝的宣教士很多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我们被迫迁离本家，但是在新的地方见证出主，我们这些罪人见证出主也算是很好。在旧约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就开始有这样的情形了，就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呼求那位上帝，然后多多少少，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传福音的观念，但多多少少也显出我信的是这个真神。以色列呢，我们基督徒呢，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在你本家没有好好的信耶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好好信耶稣。环境对我们是有影响，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环境来影响你，希望是你的信仰影响到环境，这个很不容易。也不一定要是我们绝不改变顽固，重要的还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心中是不是真的有主。那么心中有主，那些可以变更的地方我们愿意变更。好，那么当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攻打亡了这个国家，分散了这个百姓，到第七节他们就讲出这个理由了。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七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随从别国的风俗，随从其他的人，得罪这个耶和华。也请注意一下哈，在圣经里面常常强调耶和华，强调两点，我们今天也要记得。第一点，上帝，我们所敬畏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位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了万物，他管理了万物，他是万物的主宰，创造他们，管理他们。说起来，因为创造的教义，我们就非常强调这位神是独一的神，别的都是假的，我们没有什么客气。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其他宗教有好人，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这是真的。但是这位独一的神，他创造万有，很重要一个教义，为什么很多时候，包括在这里不提，以色列人得罪那创造天地的主，不是很好吗？他不讲以色列人得罪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他讲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两个观念， 都要有。第一个，我们的神是创造的主，这表示他是全地的主。第二个观念，我们的神是拯救的主，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拯救。拯救就是特别针对我们这些人的，神的选民。神创造的万事万物堕落了，远离了神了，神仍然给他们一般的恩典，但是永恒的生命没有给他们，永远的约他们不在其中有份，我们有份。而且我们是借着我们被他拯救，眼睛被打开，我们才知道他创造。所以那个认识上帝的原因是因为他救我。耶稣在什么事上爱我？他救我。上帝在什么事上爱我？他造我。两个都重要，缺一不可。但是我们通常会讲，我们是因为被上帝拯救，我们才知道他创造万物，连那些他没有拯救的人，外邦人也在上帝的手里。可是我们人的罪恶常常在于我们忘记这位神。那么下面讲的也就请各位原谅，因为也是大家不喜欢听的，也是违反现在的潮流，甚至教会里的潮流。现在潮流是什么？多元主义。现在潮流是什么？包容。我承认某种程度的多元，譬如说我们吃东西，我觉得多元是很好的。你只吃一种菜，你只吃一种东西，你只吃面食，或者你只吃饭，对于你的人生的幸福是不好的，因为你只知道那个东西，你只会吃饺子、吃包子、馒头，其实天下还有很多美味可以吃，你不吃是很可惜的。所以就吃来讲，还有食衣住行娱乐的很多层面，我们可以多元，也许也应该多元。我们学习做其他的菜，吃其他的菜，衣服、音乐等等都是。但是要有真正恰当的多元欣赏和包容，要建立在一元。我们对于信仰不能够多元，我们不能够说其他的神也可能是真神，或者有的时候甚至我说很多基督徒都会说，我们不强迫别人来信耶稣，这是很遗憾，自由派的基督徒在这一两百年来都是这样，我们不强迫人家来信耶稣，我们尊重他们的信仰。那么或者跟佛教徒讲，你跟你的佛有缘，我跟我的耶稣有缘，我们河水不犯井水。各位，就世界来讲，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如果我们要真的包容，我们还是要有认识上帝、以上帝为独一真神的想法。你不能够，你不能够说为了让尊重别人就违反了真理。我们相信这件事，我们相信的这件事只有一位真神，这件事你当然不信主人会说我们基督徒的自大、圣经的自我中心，他们当然会这样讲。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不能这样承认。我们觉得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灵告诉我们的，这是真实的。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使我们看到这是真实的。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使我们知道这是让人唯一有永远幸福的路的。所以我们特别是像你们教会浸信会有那种非常令人敬佩的蒙恩的传统，就是传福音。我们走遍天涯海角，我们受尽辛苦侮辱，我们受尽人的误会和逼迫，不是为了别人的钱，也不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是我们知道 你要认识我所传的这个神才有永生。这是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的现象，就得到的使命，可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不相信福音的大能，不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就常常用一些包容的话来掩盖自己对福音对真神的不信任。那么各位，这没有第三条路，不是你去传福音改变他，就是他改变你。我们不可能说保持中立，你要就是上帝的门徒，要就是魔鬼的门徒。你说我谁都不做门徒，我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那个很容易就变成魔鬼的门徒。那么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包括从四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神的儿女到哪个地方就应该把他的信仰活出来，就应该把他信仰把他信的神传开来，而不是学习当地的文化。耶和华严严地警告摩西和约书亚和士师，你们到了那个地方要谨慎，不可以学习当地的风俗。这个当地的风俗，我再说，不是不可以学他们做菜做饭穿衣吃饭语言文化文学等等，但是神千万不能换，你的神是真神，你要学习当地的东西，学到最后就变得很像他们了。我觉得天主教在这几百年的发展，包括在台湾，包括在现在，实在是违反了基督教，不是我们新教，而是他们也是传统相信的，他们在违反当中。你去看天主教的，包括辅仁大学的很多的聚会，那真的是排排坐吃火锅，妈祖关公什么都可以一起来敬拜的，他们是很大方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惹上帝愤怒的。我不是因为是他们是天主教这样批评他们，任何一个基督教，包括这个教堂，或者是我在的教堂信友堂，如果有人说，哎呀，大方一点了，我们怎么知道信佛教的不能得救呢？主是慈爱的，我们就信我们的耶稣，就尊重他们吧，互相尊重嘛，求同存异嘛。各位，对圣经的观点来讲，你让一个人继续在他的状况中拜他的神，你不是在尊重他，你是在让他走在地狱的路上。就这一点我再一次说，特别是浸信会叫人佩服的地方，就是神给浸信会很长的时间有那种这个世界在水火当中不认识上帝，我们要积极的去传扬福音。那么这一点呢，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失去这种盼望，我觉得很遗憾。那我们看到圣经很多地方，包括列王记下十七章，以色列王国就是他们太尊重太欣赏太学习当地居民的风俗文化本地文化，然后没有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怎么违反上帝的话呢？第九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诚意，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 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这里有一个字很奇怪，第九节，暗中，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哎，你看底下的描述，他们大规模的、大庭广众的、明显的，不是暗中，做了这么多偶像，拜了这么多偶像，行了这么多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怎么是暗中呢？这是公开的，是明明的，为什么是暗中呢？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表面上仍然是敬拜上帝的，以至于外面的人，不懂的人一下还没搞清楚嘞。这个从以色列人一开始做偶像就是这样，当摩西在山上没有下来，以色列人开始被盗做金牛犊的时候，亚伦带他们做金牛犊，金牛犊做好了以后，在出埃及记那里有记载，就是亚伦跟百姓说，这个指着金牛犊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巴利偶像亚瑟拉，没有，亚伦说，这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换句话说，亚伦在做金牛犊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印象，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都是这样，包括耶罗波安树立了两只牛犊要引诱以色列人拜假神也是一样，指着那个牛说，以色列人呐、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没有违反上帝，他们仍然是在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把耶和华本色化了，化成一个异教的神明的样子，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牛犊或者公羊或者什么东西。有很多的人，包括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卡尔用，他说基督教，我们 Protestant 新教没有那个像是很大的损失。就宗教心理来讲，如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具体的像在那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宗教行为会比较虔诚，可能是吧。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这样做。我自己从小信，我也常常反省，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需要想假想，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上帝，白胡子老头，或者是很多画像里面的耶稣那个样子吗？我祷告的时候，各位你也不妨想一想，你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祷告得很随便，有的时候很虔诚，很虔诚的时候，你需要想到耶稣就在我面前，长得跟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很像，你需要吗？我觉得不需要。哎，事实上我很努力的在想，我祷告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前面有个什么东西，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前面有一个大光在那里，很奇怪，我不需要有一个什么像让我很进入祷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话。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神表面上名字还是耶和华，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一大堆的偶像。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想的。好，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教会很虔诚，我们的虔诚 比如说我最常看到的虔诚可能犯的错误，对不起，我说可能是错误，很虔诚的祷告，哦主啊，有的时候是求主恩待我的婚姻，让我丈夫快快回来，多数的时候是为儿女祷告，主啊求你怎么样。各位，这些都很好，我巴不得更多的妻子为丈夫祷告，父母为儿女祷告，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情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关心的注重的不是神，不是祷告的对象，是他的儿女或者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婚姻，有一点喧宾夺主了。我们关心一个人，爱一个人，我们关心一件事，爱一件事，那个事那个人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上帝是我们单单依靠敬拜喜悦的对象，那么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不是在侍奉偶像，我们是在侍奉敬拜，相信传扬那位圣经所讲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不是把它当作阿拉丁神灯的灯奴，很有力量，比我有力量，但是听我的吩咐去做保护或祝福我儿女或我最喜欢人的事。各位，上帝是替你做事，这也是真的，上帝是全能的，也是真的，他听你的祷告也是真的，但是记得他是主，他掌管一切，他会为你做事，包括你的婚姻儿女的照顾，但是你必须把你的婚姻儿女放在他之下，他要拿走可以拿走，他要给你可以给你，任何的事不要凌驾在上帝之上，他创造万有。那么以色列人缺少把上帝当独一真神的心，所以他们名义上还是侍奉耶和华，但是圣经在这里讲暗中行不正的事。哎，这也是暗中，倒也不是说他们偷偷摸摸，而是他们不是清楚明白的在敬拜信靠独一的真神。好，那么耶，当你的敬拜错误的时候，慢慢我们的行为、思想、文化就越来越多的邪恶。那么耶和华是一直在提醒他们，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其实不是耶罗波安分裂了以后，在士师的时候，在王国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在旷野就有这个现象，在更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你记得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对耶和华的认识有多少我们不太清楚，他太太对耶和华的认识有多少我们更不清楚。你记得拉结从他爸爸家回来的时候特别偷了神像，不管那个神像有什么样的意义，应该有一个含义，就是他们把这个当作宝贝。那雅各自己呢？雅各对耶和华有多少的认识，我觉得也大有可疑。你听我读好了，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那么神对雅各讲话，神要他去伯特利，然后要他们雅各就要他们全家都去。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二节，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遇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神。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各位，这经文我相信你很陌生，因为我也很陌生。雅各这个家族，就是他的四个老婆，然后他的12个儿子还有女儿，那么这个时候有多少孙子我们不晓得，反正就是雅各这个家族，再加上仆人，再加上大批的牛群羊群，算是不少了。这个家族从巴旦亚兰拉班回来，他们带的包括最重要的女主人拉结，带的是偶像。就雅各一家里面有很多的偶像，各位，你们家里有多少个观音像，有多少个那个妈祖像？我相信你们都会很吃惊，康牧师，我们家哪有这些东西？你看雅各家有这些东西。然后在他们又有一次要有个小规模的逃亡的时候，就他们去伯特利，一方面是筑坛，一方面也可以是逃避因为事件成事件引起的纠纷。在逃的时候，雅各说把这些像埋起来。那很多的人希望雅各是说把这些像烧掉，可是是埋起来。埋起来什么意思？圣经没有讲，不过就常理来推，埋起来就是藏好，回来我们再用，挖出来再用。这雅各对上帝的认识不够清楚，他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是我们感谢主的。那么这里你看，他对他们说，你们除掉这些外邦神，然后我要筑一座坛给神，这个神呢是我遭难日子应允我。雅各很自私，这个神他也都没有讲到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主宰，他说就是一直看顾我的那位神。那么我们在讲到我们在传扬神的时候，可以有所谓的自私的成分。所谓有自私的成分，就是我们会跟人家讲这位神是真神，是听祷告的，是看顾你的。记得这件事，就是这位神他听祷告，他特别会听你的祷告，带领你，如同他听每个属他儿女的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位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不忽略你，但是你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他是万有的神。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观念，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观念很重要，我们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话很奇怪，圣经用这个话，包括耶稣用这个话来讲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说这位神跟我们有特别的关系，有立约的关系，一代一代的都跟我们有关系。旧约包括在创世纪，列祖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有没有认识到他是独一的创造者？我觉得有。耶和华向 雅各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三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就是很多解经家、自由派的神学家、圣经学者会说，旧约的时候，起码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独一真神全能的观念。耶和华也是一个 local God， 地区性的小神，在巴勒斯坦特别有力量。你看耶和华对雅各讲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我会让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我赐福你，不是只赐福你，地上的万族，那也就是间接的在讲耶和华是万有的主宰。好，我们回到列王记下十七章，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信的这位神是宇宙的主宰。你现在在教会里，你前后左右都是一些近前的基督徒，有一天，如果这天不一定会很遥远，我们在一个环境没有人信主了，教会被封起来了，信耶稣的会被逼迫了，祷告了半天好像神也不垂听，教会没有礼拜了，封闭了，你是不是还知道他是真神？那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听，他们不信，他们不信这位神，也不信他的律法。第十五节，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警戒他们的话。好，十五节下半句是一个提醒，很好的提醒，随从虚无的神，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的，随从虚无自己成为虚妄。这句话很好，随从虚无成为虚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的时候，现在在台湾流行的说法，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人， You are what you eat。 有的时候你想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You are what you think。 你一天到晚想的是下流的事，你就是一个下流的人。你一天到晚想的是钱，你就是一个铜臭味比较重的人。你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人。亚里斯多德说 You are what you do， 你常常做的事习惯成自然，你的习惯成为 nature， 你是你常常做的那个人。你常常打老婆，你就是一个打老婆的人。你常常见面就对人说早安祝福人的，你就是一个慢慢变成一个祝福人的人。习惯成自然，你不断的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不断的这样做，你就是那样的人。 You are what you do， You are what you have， 这是资本主义喜欢讲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哦，你是有钱的人，所以我喜欢你。你有很多的钱，我因为你有钱，就喜欢你，你就觉得自己很满足。这也当然非常危险。有一天你没有钱了，你就是 nothing； 你有很多钱，你就是 everything。我们在台湾，你是什么人呢？有一段时间 You are what you study， 你是什么学校的人你就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台大的学生你就会很得意，你是台大的学生你的价值身份就很高，还有很多了。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用他所有的，用他所做的，用他所吃的。各位，还有一点我们都知道的， You are what you look like， 你长得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人。你的颜值高，你的价值就高。一个老板要录取人了，不看他的能力如何，因为也不知道，但他长得很漂亮，可能就有优先的机会。好，我都在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跟你所想的，跟你所吃的，跟你所做的，跟你所有的有关系，这些都不恰当。诗篇135篇讲到外邦的神，然后135篇的第18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你信的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你信的是真神，你就越来越像神。你信的是偶像，你就越来越像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越拜，我们也可以这样讲，造他的要和他一样。人本来有眼可看，有耳可听，有口可讲，有手可做，有脚可行。但是当我们不断地在做偶像的时候，因为偶像的特点就是虚空，就不存在，那是假的，那是空的。做偶像的人慢慢就会变得像偶像一样。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你信的是假神，你慢慢也变成虚假的。你做假神，你变得像假神一样；你靠假神，你也会变得像假神一样。因此长期来讲，我对台湾很不看好，因为我们在拜假神。你拜假神，你的道德，你的一切东西都没有基础，慢慢会变邪恶的。神固然也有恩典托住这些人，不过基本来讲，就跟我们看到情形，很多妈祖庙的、很多大庙的这些主持人跟黑道有关系，他们是虚假的，是邪恶的。这我们当然只能关起门来讲，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一般恩典会托住这些人，有的时候也有很好的表现。同时我们基督徒如果忘记上帝，我们也很多时候是很邪恶的。好，我们回到列王记下17章第15节，随从虚无变成虚无。你可以离开上帝，当然你不应该离开神，你可以离开真神，不过如果你离开，可能暂时很快乐，星期天不要去聚会了，或者像西方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时代一样，离开了神，觉得被解放了、释放了，脱离了千年来基督教的捆锁，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各方面觉得大大的发挥。离开神，可能暂时因着神的怜悯，因着他们还有一些信靠真神而养成的好习惯，所以还不坏。但是如果你离开神，个人、团体、国家、民族、学校、大学，迟早会败坏。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你离开了，你不会有喜乐，至终不会有喜乐，不会有平安的，你会变得虚无。我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有不想信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当神到目前都帮助我，让我总能够回到神那里。 回到神那里，有的时候很正面，就是神的爱吸引我，真理吸引我；有的时候神也用负面的事让我回到他那里。就是当我远离神的时候，你看那些远离神的人，你看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思维都错误。你有一个，就我会看到，如果我要不信下去，就跟这些人一样，不诚实，没有真理，然后空虚，然后没有盼望。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要活得好，要有见证，这个需要神帮助我们。但是你要看到不信主的人活得不快乐，那太容易了。他们自己也会讲，他们会变成虚无。好，然后他们耶和华就发怒。下面从第十五节以后一直讲到二十三节，他的讲法有一点叫人混乱，就是说重点是在讲到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不管在哪个地方，他们都有这个毛病，他们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他们在士师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在许多时候都是如此，他们不听神的话，不离开这些罪恶。好，这是以色列人的特点，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甚至在他们被掳了以后也是这样。这十个半支派被掳到别的地方，后来就慢慢的消散。那巴勒斯坦这边在列王记下十七章还提了另外一种人，跟以色列人血统上不一样，我们通常也不注意到这段事实，这段历史，因为圣经讲的很少。如果你看约翰福音里面有这句话，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有提到，门徒很稀奇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来往，所以当耶稣问撒玛利亚妇人水喝的时候，那个妇人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讲话呢？他们是非常有仇恨的。为什么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我看解经书甚至说，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反感厌恶比对外邦人还要强。理由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点，最早的理由可以是宗教上的理由，一个人在这个山上敬，一群人在这个山上敬拜上帝，另一群人在耶路撒冷，因为宗教他们中间有冲突，也因为政治他们有冲突。政我们都知道分裂成两个国家，政治上这两个国家有冲突。但是还有一个理由，就各位，我们今天人和人之间冲突，信仰不同会有冲突，那么政治立场不一样，一个蓝一个绿会有冲突，还会有什么冲突？种族。我感谢主，现在台湾这种情形应该是少很多了，但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哦，他们有一件事是非常受不了的，不只是外邦人，比外邦人叫他们还讨厌的，就是混血。犹太人如果跟外邦人通婚生下来的，他们是觉得最可恶。这种人把犹太人的血统弄脏了。撒玛利亚人就是混血的产物， 当以色列人被掳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圣经上说还有一些最穷的人留在当地，然后外地的人又来到这里，他们中间有就有通婚了，这个通婚就让后来的血统比较纯粹的非常厌恶他们，这个是不对的。我自己今天觉得通婚不但不是坏事，是一件很好的事。我觉得国家民族之间、种族之间能够多多的通婚，是让我们比较和平的一个好办法，我非常赞成。那混血儿常常也比较优秀、比较漂亮，不过这个不去谈它。现在你看这些外地来的人所造成的结果，跟本地的以色列人一样。第十七章二十四节以后，就是讲到亚述王把其他地方的民族安置在撒玛利亚，那他们住在那里。二十五节，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在列王记上下里都讲到，人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会派狮子来咬他们，后来当地的狮子都没有了。但在耶罗波安王设立偶像的时候，有一个神人就因为违反了上帝的话被咬死。后来在列王记上好像是二十章，亚哈时代又有一个先知的门徒不听神的话，也被狮子咬死了。这里呢，耶和华也叫狮子咬死了当地的人。那怎么办呢？嘿，你看啊，二十六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你看，再一次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只强调一件事，表面上能够做得好一点就好了，实质上什么不重要。他们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这句话就错了。耶和华不是那个地的神，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不是要在这里入境随俗的拜他，他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全心敬拜的。好，他说所以就有狮子来了。你看二十七节，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好了，他们就有一个祭司回去指教他们怎么敬畏耶和华。结果就有什么现象呢？他这个祭司回去并没有真的把正确的信仰教导当地的人，只有说怎么献祭、怎么杀牛、怎么放血、怎么烧肉，这些仪式，仪式很正确，念的经文很正确，没有心有什么用呢？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常常举的例子就是戴安娜的婚礼，真是非常的隆重，世纪的婚礼，而且有最合规矩的、最讲规矩的大主教来主持，念的、讲的、唱的、听的、走的、坐的、宣誓的，没有一个不是很合规矩。他们两个没有真实的相爱，他们的爱情不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最豪华、正式、官方祝福的婚礼，哪里能够叫爱情有丝毫的进展呢？你信上帝，有规矩是很好的，但是要有心。他们的情形是什么？我们马上结束了。他们二三三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脚踏两条船、三条船、四条船都在踏。三四节，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不专心， 这一句话实在我们太需要学习记得了。他们就三三节，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雅各在新约讲的时候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你不能够同时爱两个女孩子，你只能爱一个。你说我也爱我太太，也爱小三，你两个都不爱。你可以爱吃湖南菜，也爱吃江浙菜。我说了，多元在很多地方是对的，但是正确的多元一定要建立在敬畏上帝的手里。再一次，四十一节做一个结论：外来迁进来的人跟被迁出去的人都有一样的情形。列王记下十七章四十一节，如此证明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哎呦，又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可怜我们华人，华人基督徒常常侍奉三个主、四个主。各位，一个主就够累了。侍奉，单单侍奉他，单单信靠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不要想又侍奉假神又侍奉真神，不要想我们把宝通通压上，总有一个可以碰到，或者多少可以碰到。主，让我们认识一件事，只有一位真神，单单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侍奉他，信靠他，敬拜他。愿你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